弟兄姐妹平安，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Confession 认罪，引用的是箴言书28章13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那在今天 Confession 这个认罪的标题之下，提摩太凯勒就说，若我们试图遮盖我们的罪，神他将会把我们暴露出来，暴露显明出来。若我们暴露自己的罪，神会以他的怜悯来遮盖这个罪。我们如何向他人隐匿我们的罪呢？他接下去提摩太就说，我们说谎，我们推卸责任并且找借口，我们告诉别人说，你管你自己的事，你别多管闲事，并且呢指向我们所做的好事，我们呢合理化自己的动机是好的，或者我们的行动严格来说不是错的。然后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说，但我们也向我们自己隐藏我们的罪，我们找到了为这些我们的罪辩护的方式，就像我们空口答应，我们口惠而不实，并且承认一个罪，但我们不宣布，我们不摒弃这个罪。尽管这个花招，这个诡计啊，我们有这个手段啊，但是呢，我们内心深处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有很严重的问题。这个在我们精神生活中，或者说心理生活中，产生严重的不平衡，然后就从这个严重不平衡当中就涌流出很多的疾病，像eating disorder 饮食失调啦，或者呢 anxiety 焦虑，或者呢 substance abuse 药物滥用所谓药物滥用，那就是基本上是讲吸毒overwork 工作过度， anger 愤怒。我们可能发现是如此需要 confirmation 被人家确认，被人家肯定，我们就停留在这个 wrong 这个问题，这个错误当中，甚至呢我们会停留在 abusive relationship， 停留在虐待当中，停留在关系当中。那解决之道是什么呢？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跟第二章一到二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那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就提问一个问题，说你向别人或向自己隐藏你的罪，那个 typical strategy， 那个最典型的策略是什么呢？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是说，主，我想要，而且我需要一个清楚的良心，但除非我全然承认我有一个坏的良心，否则我是没有办法有清洁的清楚的良心。请你向我打开显明我在哪里隐藏了我的罪，以至于我能够承认它，并且呢让你，而且是单单让你借着你无限的怜悯来遮盖我的那些隐藏的罪。阿们。今天提摩太凯勒讲到说如果我们想要遮盖自己的罪呢，我们这个是不顺利，我们一定会不亨通。但是如果我们承认而且我们离弃我们的罪过，那神一定会怜悯我们。所以呢今天提摩太凯勒就讲到 confession 认罪，这个认罪呢是在认识人心要认识了解我们的心里面，那当你认识了你的心里面会隐藏你的罪的时候呢，你的出路就是认罪。所以呢提摩太凯勒他就开宗明义的就讲得很清楚，你越想要隐藏，神就越会把它显明出来，因为隐藏的事情没有不显明出来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把自己的罪暴露出来了，那你借着认罪把自己的罪暴露出来的时候呢，神反而会用他的怜悯来遮盖它。所以我们就需要明白我们怎么样试图遮盖我们的罪呢？在心眼心见，我的老师 David Paulson 他已经过世了他的追思礼拜好像是去年6月18号还是6月24号我忘记了。 那在心眼心界里面有讲到我们启动了 self-defensive mechanism 自我防卫机制，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这里呢讲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启动了我们自我防卫机制啊，然后来遮盖我们自己的罪，好像拿无花果树叶遮羞，像亚当在创世纪他们得罪了神之后他们所做的呢。那这里面他讲了哈，我们怎么样向别人来隐藏我们的罪呢啊，第一个说谎，你会说谎，第二个推卸责任，然后第三个呢找借口，第四个呢就你别多管我闲事，你李老师凭什么来说我啊，你们不要指出我的问题，我没有问题啊。第五个当我指向你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会说诶，你虽然说我 A 这一点不好，可是我 B 啊，你看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啊，你都没有注意到，我们指向我们做的好事啊。第六点，我们合理化自己的动机，我没那么坏，然后把自己的动机找了很多的理由。第七就讲说诶，我们的行动呢isn't technically wrong， 就是说我们这个你看我做的这些动作哈，我采取的这些行为啊，严格说起来 ，technically 严格说起来，根据这个规则严格来讲呢，wasn't wrong 并不是错的。所以呢，你看哈，提摩太凯勒这里讲了七点，当然在心眼心界那里好像讲了十三点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因为很久以前看了，你就发现这是常见的伎俩。当别人在说一些事情，如果我们真的错了，我们就会说谎，你会借着说谎，然后呢你遮盖你的罪，比方说你很爱马门，你贪爱别人给你的面子掌声，你需要别人的肯定，然后呢你不想要失去那笔生意，但是你又不想要自己去撒谎啊，然后呢你就撒谎了，撒谎了你还告诉别人说这是我的员工做的，这是对方要我这么做的，这是我们说谎，所以呢你在遮盖你的罪。或者我们推卸责任啊，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说那个不是我啊，是他，因为他所以我才怎么样，甚至我们找各式各样的借口。还有呢这里面讲不要多管闲事，就像很多我的神学生们，我的神学生们如果他们做错事啊，他们不要别人来管他们。当时我们在分配四个人一个房间的时候呢，我们还特别先把学过圣经辅导的安插在每个房间里面，希望他们能够帮助其他弟兄姐妹、其他神学生成长。没有想到他们反而被指控说是什么老师的间谍。其实我哪知道谁做啥。我们主要就是像马太福音里面讲，如果你发现你弟兄犯了罪，那你就要去跟他提说，对吧？可是问题就是你看这些人都说啊，他们信心满满，都说来读神学院，都说来读学圣经辅导，可是他们自己生命不想要被改变，他们想要用自己学的一套神学知识啦满脑子圣经辅导知识啦去讲别人，或者去定别人的罪，我不知道。但是呢你别先用这些在我身上，他们不想。所以当别人要说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反而就觉得说诶，你多管闲事。我们就看到很多人那些什么玫瑰啊，那些人真的就是很多管闲事，说这些人多管闲事，这些人跟老师打小报告，你知道吗？这些人都觉得自己很好，所以他们不会认自己的罪。然后如果你指向他做这一点不好的时候呢，他真的会讲说哎呀，我有烧饭做菜啊，我有做这个，我有做那个，来说明他们做的都是好事。我看了很多不管是在婚姻辅导里面、家庭辅导里面、个人辅导里面，我们很多人都合理化自己的动机，都认为自己是好的，自己是对的。可是你知道吗？最近呢，有一部那个我跟我二姐在看动画片，就讲动物他以动物来做，有一只狗医生在做团体咨询、团体辅导那每个人都在合理化自己的动机，就有一个大猩猩来了，他也觉得他自己没有错，然后后来他才发现自己的错。当他不觉得自己有错的时候呢，旁边其他被咨询者被就是其他也是来接受辅导的人都看出他的问题了，但他当事人本身就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所以那个狗医生就写下来，就说他现在还不能接受自己，要为自己来负责任所以呢，那些已经来辅导的那些动物们事先比他早来好几个礼拜了，能够看见自己的问题的，就不会 啊，说啊，那是别人的责任，那只是说啊，我不能做到啊，我出不来啊，我怎么样？但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为自己来负责任，然后都要归咎于别人，那你永远出不来的。那问题就出在我们怎么给自己找一个出路呢？你的罪，这个罪要有人负责的，罪的公价就是死，谁去死？还有你认了罪之后，那个罪的权势以后不要再回来再捆绑你，这个权势谁来帮你打破呢？没有人。所以呢，我们怕认罪，因为我们怕接受罪的惩罚我们觉得会失掉面子，我们觉得在众人面前那多难堪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你看啊，我们对别人我们会隐藏我们的罪，可是提摩太凯勒在第一段就说，你想隐藏你的罪，神就会把它怎么样显明出来啊，真的你就会暴露出来。可是如果你认自己的罪呢，神真的会用他的怜悯来遮盖你，他用他的宝血来遮盖你，所以没有人可以在上帝面前控告你，因为耶稣已经为你而死了。那第一段讲完的时候，提摩太凯勒第二段就说，我们不但向别人隐藏我们的罪，我们也向我们自己。我们怎么向自己来隐藏我们的罪呢？就是你会找到一些方式来辩护，来为自己 justify 这是一个方式，就你会找很多理由说，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样。我曾经碰到有一个，我真的觉得挺可惜的我并不是说我重男轻女，但是教会里面的确需要很多的弟兄起来做 leadership。 然后呢，这个弟兄我真的觉得很可惜，我已经是一穷莫展，我只能在我讲的时候我只能为他祷告。就是他常会说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很多人都说你就是怕你就是因为贪图那个养老金，你就是怎么样，都说了他的问题，他就就这样笑笑，他也没有立志要改，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为这个辩护，这个弟兄就会辩护说我是不得已的不，你并不是不得已，其实你发现你就是不靠政府给你养老金，神也能够让你活下去。就好像我二姐呢，她就会来问我，她就说你的室友都吃你的这个吃你的这个，吃你的这个，吃水果，吃面包。我说没关系啊，我说神养我嘛。那我二姐呢因为她自己也提前退休嘛齁，她就靠着她以前工作那么一点点的就是一点点积蓄吧，她非常的省。然后呢，当然她也心疼啦，毕竟我是她妹妹对吧，看到一个外人一直吃自己妹妹，我说没关系啊，她吃啊，因为我是神的传道人啊，神养我，你别担心。因为我想我的室友他能吃多少你就让他吃嘛，对吧？然后我二姐就没讲话了，那我就告诉我二姐说，我们有，我们可以给别人，你不用担心。但是呢，对我二姐来讲，她就觉得说那个明明就是在占你的便宜，你知道吗？那我说有什么关系呢那很多时候呢我们有是因为神丰丰富富给我们，那如果神给我们呢，那我们如果真的别人想要，那就给他嘛。可是我二姐就是看到什么，看到我的室友呢，他就是在很多很多很多上面，他会用一种归咎别人的方式。然后如果我在跟我的室友对话的时候，我二姐在旁边就看到我的室友就会找到一些辩护 justify 证明自己是好的对的。所以后来我二姐就跟我讲，她就说其实你讲的她是没有用的，因为她都会证明自己是对的。然后有时候你在讲这点 A 的时候，她就会指到你的 B 那一点。我说对啊，所以很难对话，所以你就知道我的脾气真的是不太好，有时候对到最后呢，我都得吸一口气祷告然后再去对话。我二姐看见我跟她在沟通的时候，哇，一件小事情得沟通了一个多小时。我说没有办法，这是我们必须要向神认罪，然后彼此道歉，彼此和好，否则我们怎么去落实爱神爱人呢？但是从你在人际关系里面观察，你就会发现我们真的会向自己隐藏我们的罪，就是你会为你的罪找到辩护。我在神学生身上看的很多，我很少看到有人就承认，然后他会去反思自己里面的那些欲望，那些动机 不是没有，有。当他们越学越学的时候，我曾经处理一个学生，他的教会，他们那一系列的教会的问题啊，那最后他们愿意彼此认罪，在他自己本身那个教会里面，我就跟我的学生讲，我说，我们这一部分啊。那这一部分我们在神面前有可责之处就好了，别人那部分，别人撒谎，别人怎么样，我们不管，别人呢不相信也好，别人在利用神也好，我们都不要管，就是管到我们这一部分。因为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放掉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我们就单单以神为我们的神的时候，将来我们要向神交这笔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现在开始培养自己有清洁的良心是很重要的哦、我们不要用那些手段来为自己辩护，可是我们不但要向别人来自我防卫，这是、我们在隐藏我们罪。提摩太凯勒说我们也会向自己，当你试图要辩护的时候，哪怕已经别人就放你一马了，那别人不追你了，可是如果夜深人静，你把这些 case 把这些案例再叫出来，然后你会想出很多你的理由来证明你对。比方说我们俩在对话，然后假设哈，我做一个老师，我指出来你的问题，那你当时不好意思答辩我，对吧？可是你并不是心悦诚服，我邀请你在三更半夜，你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去想想，你把这些 case 叫出来，你发现你反复在找理由，虽然你没有来告诉我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在辩护，你可能嘴巴空口答应并且承认说啊，这是一个罪，但是你并不打算把它摒弃，你并不打算的。所以呢、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但是呢你嘴巴承认你并不想去离弃它，你就会发现它事后会在你的悟性上理性上抓到一个立足点，让你不断的去为自己辩护，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你是有道理的，所以你就不会想要去摒弃他，对付他。所以提摩太凯勒说这个花招这个诡计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其实都会知道我们是罪人。你知道那些、犯罪的人贪官污吏，他是很怕被发现的，但是在没有发现之前，他总有花招有手段来隐藏他自己，甚至如果有一些人有那么一点点的端倪被看见，来问他，请问他，只是请问他，他都会找理由去自我防卫，甚至会说啊，是是是，那下次呢，这一点的确是疏忽了，我来改。但他背后的根源问题，那个罪行的背后有那个 against God 抵挡神的那个罪的根源问题，他并不想要摒弃，但是内心深处他其实知道他是有问题的。所以提摩太凯勒就讲说，其实我们内心深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罪人。我相信在我这里在翻译在讲解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是罪人。你不管是在我面前在跟我讲说你跟你老公，你跟你老婆，你们婚姻关系如何，但是你内心深处知道，好，如果把你老公你老婆先晾在一边先不谈，就你站在上帝面前呢，你还是会说你是个罪人，你有很严重的问题。我不知道谁能够这么的大言不惭说，哎，我的问题很轻，我没有什么严重问题。我跟你讲，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精神生活里面会有不平衡，因为你不认为你有严重的问题，你知道吗？可是当你知道你有严重的问题的时候，你又改不了的时候，哎呀，你就会真的里面就像提摩太凯勒今天讲的，其实他讲的这个哈，什么 eating disorder 这些东西都是精神疾病啊、就是DSM-5 里面所列举出来的，什么饮食失调啦，饮食失调就包含厌食症跟暴食症。厌食症就是把菜呢切得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很小很小啊，慢慢吃，吃得 一小口一小口、哦、然后越来越瘦越来越瘦。那暴食症呢就是一直吃一直吃，吃完之后呢把自己啊又去吐啊，或者是焦虑症，或者是啊吸食毒品啊，哦、甚至我最近看人家转来说韩国一个什么 什么房间什么号码，就讲到韩国的那种一个大学生，然后他这个人看起来成绩很好，什么大家都觉得很好，后来抓到的时候才发现他很可怕，就是利用网络然后欺骗了很多女的，然后就强奸，然后让那些女的去做那种什么脱光衣服学狗叫啊，被他们那种所有色情啊，然后竟然就是说每100个人是吗，就有一个韩国男人做过这样事，那意思就是说你哥你爸你办公室的主管，你办公室的同事，任何一个韩国男人，甚至是你的同学，甚至是你的主管，甚至教会的弟兄们，每100个人吧，还是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所以这是很可怕。到最后呢，韩国总统就下令调查，甚至连这个他那个性就想要跟人家亲密，但是用这种性虐待啊什么的，真的是很可怕啊！不管是什么，你说老师这个都跟我很遥远。那过度工作呢？啊，现在呢，大伙都不能出去工作了，你担心吗？我的室友很担心，我室友说：“哦，如果我们再这样关下去，他说他会疯掉。”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哦，就在这里，我不能工作，我不能出去跑腿。”我说：“为什么你要出去工作出去跑腿呢？”他说Yeah, that prove 那个证明我活着，我还有一些意思就是说好像他出去他工作啊，照顾小孩，他有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我说可是你在房间你读经你祷告，你就有存在意义跟价值，你在基督里就有存在意义价值，为什么一定要 do something 呢？那他因为他的信仰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请大家为他重生得救祷告吧，因为我觉得他只是需要朋友才去教会，然后他的背景是天主教，我并不认为说把总之呢，请为他祷告，他就会觉得哇，他会疯掉，他一定要 do something。 所以呢他昨天去编织，就是学那个织衣服织布那个毛线球，他就哇那种兴奋感很兴奋，好像一定要 do something，他不能够安静下来。像我说你知道吗，就算我二姐回去了，我一个人在这我都不跟谁讲话，我说我忙得不得了。你想想看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录音，我们有事工，然后呢灵修书看不完，对不对？还有呢光是一篇的录音在反思，比方说像这个认罪，哇，自己就要哭得稀里哗啦，觉得自己简直是糟糕透顶啊！那如果没有神怎么办啊？真的，真的，我有严重的问题耶！真的，我们你怎么样我不知道，但真的是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真的是我这一生真的是完蛋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如果说你自己不知道你有这些问题的话，那我请问你，你会不会焦虑？如果会的话，你有问题；你会不会生气？像我这样，如果会的话，你有问题。我在讲我自己，你是不是很在乎面子？如果是的话，你有问题。如果你讲什么话，我们都要肯定你，你不能接受我们问你问题，挑战你说为什么你觉得这样好，为什么你觉得这个有营养，那你有问题。为什么别人在讲一些什么时候，你总要用负面否定的方式去跟别人对话，那你有问题，你明白吗？那当我们在自己发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提摩太凯特举的都是，因为他毕竟是牧师，当然他牧师教会里面都是这些问题，就像我们是辅导员，人家来找我们都是这些问题。你看那些停留在错误当中的人，他们停留在一种虐待的关系当中，我就不明白，我说这个虐待关系为什么不敢突破呢？为什么不敢呢？如果当你没有敬畏神，那你就怕地上的权柄，你就怕这个老公，你就怕那个校园霸凌事件，你就怕别人把你暴露出来，那有什么好怕的？我跟你讲，那杀了身体不能把人的灵魂下在阴间的，这个你正要怕他。以前我在特别是温州人教会，不管是在罗马或在中国的温州，哇，那个面子问题那个简直是，我不是说其他人不要面子，但是温州人就特别求主赦免我，特别爱面子啊，那金钱要证明自己存在意义跟价值，金钱不能买到你的身份，不能买到你的高贵，你知道吗？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这些，然后呢，解决之道，大家都没有解决之道，大家就用世俗的那一套， 然后就说啊，严格说起来，我们总言者抓住，意思说我信耶稣，其他呢你都不要跟我谈。所以那个信仰都是啊，好像是你爸妈信耶稣，你就是信耶稣。No， 你必须要重生得救。然后当我们在面对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你承认自己有问题吗？还是你会向自己隐藏自己的罪？你说我没有隐藏啊，不，你会辩护的，你真的会辩护。对我来讲呢，我早早就学会了，哎呀，你最好不要辩护。为什么呢？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但耶和华看人是看到内心。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是我重生得救三段经文之一，我的那个五长老告诉我的啊，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特别告诉你，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义者啊，那位中保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把你挽回来在神面前。那这样的话，谁比上帝大？没有人了。谁可以在上帝面前控告你？有耶稣的宝血遮盖你的罪，赦免你了。但是如果你不认罪呢，那个罪的权势在你身上，还有辖制力哦。所以你最好不要隐藏自己的罪。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挑战我们的一个问题，你最好想清楚，请问你比较容易最常用的策略是什么？向自己或向别人？我的学生里面有一个人最常用的就是说谎，就是找借口。我每次看他说谎找借口，很多事情其实我都知道，但我都不说，我不想说，因为我再说了没用，我觉得上帝都知道。比方说我说啊，我们现在这个疫情严重了，请你快点啊，因为我要拖他嘛，你赶快订购这个。他没有，就等到川普一宣布，那简直是我们所有东西都买不到了。然后他才说啊，老师因为什么样所以什么样，我也没讲话。那我这里呢我就很难受，然后我二姐说怎么了，我说没关系啊，你把我这里有的东西你先带回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会让我的家人先没有自保的东西，我当然是让我二姐让我家人先有，我自己没有没关系。你说老师你怎么可以自己没有呢？我们还仰望你活着呢。那我的观念就是说不用了，我觉得反正都有光碟嘛，教课也都教的差不多了，你们学的也都学的这样了，应用的也都差不多了，剩下就是你自己去操练啊。然后呢，我觉得我对中国呢，不是讲人情义气呢，而是我觉得好像该做的也做了，以后能去当哈利路亚赞美神，以后不能去了，如果神把我接走了，那我们就是天家再见啊，就是这样。我好久以前我就跟我学生讲说，如果我们不再相见的话，我希望你们继续爱主，继续往天家的方向走啊。为什么？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在这个地上我真的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啊，我真的没有什么可留恋。你说哈根达斯冰淇淋天上有神同在，肯定比哈根达斯冰淇淋更美好。那天我姐跟着我去超市的时候然后我说我们来看看这个冰淇淋啊，然后我一看那么贵，她说没关系啊，你买啊，虽然我不吃你买啊，反正冷冻室我们现在冰箱都是空的嘛，你买嘛。我说哎，没事，我就走了。我并不是说啊，我想吃我就会去买，没有啊。然后我就想啊，在地上悬着一颗心，然后做什么事都是要先考量别人事工。你说我要考虑自己什么呢？好像也没得考虑哦。最近你问我在忙什么，我就忙我二姐的事。我想着她是最重要的，怎么去牧养她。其实我倒没有想要怎么牧养她，我想要都说啊，主啊赦免我，怎么我跟她在一起呢，她看到我这个基督徒都不怎么样。虽然他好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会说我都说我妹很优秀，但是呢我们俩一闹过节呢，他就会觉得说哦，猫头鹰你这个人，他就觉得我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说对呀，你看我就这么糟，我怎么就学不会，反正就让人家踩着我下台呢，人家要面子就给面子呢，就顺着别人讲话哄哄他，让他开心开心呢。然后我就觉得啊，我人际关系真的很差，人际关系的技巧真的很差，我顺着人家的意思让人家开心多好啊。哎呀，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样子。我也需要弟兄姐妹为我特别祷告，我真的是觉得我自己真的是。 But anyway， 我要说的就是我觉得我们都在神面前，神都知道，我其实也不需要去隐藏我自己的罪。然后呢 我二姐最近跟我住在一起，她就看看我的对话，看我在电话里面辅导人，她看我跟我的室友。我二姐毕竟也是旁观者，她也在学，其实她领悟力也蛮高，她学习就说这个就叫做漫不经心，这个就叫做没有把别人放在第一位哦，她都会看。但是呢她就说我可以，就是说我很 sharp， 就是说我能够看穿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好像就把人家的那种心思意念看穿。有一天呢，他在那里看有一盒糖，那我一看是糖，他不爱吃糖，我说算了，你不用看了，你不爱吃糖，那我这里所有东西你都带回去，干货所有东西，因为你回去了你不能出门，你有14天不能出门，你很重要，你没有出门你会饿死，你知道吗？你家里啥都没有，对不对？然后我就想着让他带回去什么东西，然后呢能带的都带啊，然后有一盒糖，我就说啊，算了，这个你不爱吃，我就往那里放，因为所有糖，我说你这糖吃不吃？他说不吃，我就放。舅舅有一罐特别大罐糖，他竟然拿起来左看右看，我说你在看什么？他就说我在看到期日。然后我就说你又不吃糖，你干嘛要看到期日？然后他还在看，我转身我就知道，其实他爱吃那个糖，他对于他爱吃的呢，他就想吃，对他不爱吃，他就说哎，太甜了什么。所以我看他在那边左看右看，看了半天，我终于受不了，我说如果你喜欢吃这个糖你就拿回去啊，反正我的所有东西你都带走，如果你不喜欢吃这个糖，你连这个到期日都不要问。其实我说你就喜欢吃嘛，那你何必还问哎，这个到期日是什么？那他说啊，我看这个是太妃糖。我说你喜欢吃，那你拿去吃啊。他说那我可以打开来吃吗？我说你打开来吃啊，你要吃你拿去吃啊。然后他就打开来吃，很满意，很开心。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我知道，如果你爱吃一个东西，你不要在我面前呢，我没有说假惺惺，我说你就跟我直接吧，不要这样拐个弯抹个角，我不习惯。他就很不好意思说，那我把这个带回去。我说你带回去。反正我这所有东西能吃的你爱的那个黑蒜那个豆腐皮干的，我们本来要打开来吃嘛，因为没有菜。后来说算了，我们今天忍忍。我说这个你带回去吧。所以当我二姐知道我能够看穿人心的时候，她也觉得说哇，你的眼睛真的很锐利耶。我就跟她讲说，属灵人看透万事，其实我们学这个东西，我们对别人的心我们其实是比一般人多理解一些，那就隐含我对我自己的心也是多理解的。那我多理解别人的心，不代表我自己的心就一定是好的。No, 你看得比别人更深，不代表你就比别人更好。就是提摩太凯勒今天祷告讲，我想要有一个 clear conscience， 清楚我的良心干干净净，而且我需要我的良心是干干净净。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承认我的良心真的是从亚当之后真的很糟糕。就是信主之后，我们在进展成圣，如果我有什么好的，那都是神工作在我身上。如果我什么时候忽略了这个成圣这个天恩的媒介的话，那我不能保全我自己的良心都是干干净净的。我需要圣灵在我里面。所以呢提摩太凯勒说，求神向我们打开来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哪里有隐藏的罪， Hidden sins， 哪里有隐藏的罪。你怎么知道你有隐藏的罪？你最好就是找别人问问你自己里面，甚至呢你需要有真的对真理很清楚，100%没有打折扣的。因为一旦你对真理有打折扣的时候，你很难用神的标准去衡量你自己。当你不用神的标准衡量自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很好。所以只有神，单单神，是神的怜悯可以遮盖我们的罪，这一点我很清楚。所以呢我记得我在北京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有一次还有我在我自己的神学院上课的时候反正讲到这个罪，我会提供一个机会给这些神学生，因为这些神学生他们来之前，或者 anyway， 总之就是有一些他们很难启齿的罪所以当时我们就讲了。我以前在东北的时候也是这样，我都会问你在金钱上你有没有不干净的还有呢，你在那个性上面 啊，这些的啊，我就讲了几个比较就是这方面的，然后我就说如果有的话请你拿一只手，我会问你有这些罪吗啊，那如果有的话请你举手，那每个人眼睛都要闭起来的啊，你举手，其实我也不去认谁是谁，然后有的话好，你现在向神认罪，你拿一张纸拿一支笔写下来啊，我某某某某年某月某日这个罪那个罪，好，你写下来，这些罪可能是你一辈子你都很怕人家知道，你把它写下来，然后呢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你求神赦免你的罪，你来摒弃这些罪，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神的荣耀，你不想要再犯这些罪，你求神怜悯你，遮盖你，然后呢当我们都做了这些动作的时候，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名，把那张纸条把它撕掉，撕得碎碎的，在上帝面前没得可纪念了，以后如果你心情不好了，别人来控诉你了，你要牢牢记得是耶稣的宝血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你要牢牢记得这一点。那如果我们听众当中有人犯了这个你觉得很难启齿的罪请你不要遮盖你的罪，我会建议你找你很要好的属灵同伴或者你的教会的牧者来认这个罪。那你说我们教会牧者他们万一将来这个我得罪他们，他们把这个说出来怎么办？那就让他们说啊，或者你属灵同伴以后翻脸了他把你这个说出来攻击你，那就让他攻击啊，因为反正你已经是认罪了嘛。如果他讲说你犯过这个罪，你反而可以说，对啊，我就是告诉了你，你就当着所有人面前告诉所有人说，对啊，我当年犯了这个罪，他是我很要好的属灵同伴，所以我让他知道，为我祷告，而且我认罪了。也就是说你有一个见证人，当然耶稣是你的见证人，上帝是你的见证人，圣灵是你的见证人，但是呢在人间要有一个见证者，那你这个属灵同伴就是，所以你也不要怕他。你说老师我很胆小怎么办？这个我也没办法，如果你很胆小的话，你又没有信任的人啊，我也头痛。可是你总是要 set yourself free， 让你自己，你总要让你自己得自由嘛。这样吧，你写信到我们机构好了你就说你叫什么名字，某年某月某月犯了什么罪，你现在认罪，你不愿意再犯这个同样的罪，求主赦免你，就是这样。然后你就写给我们，你写给我们呢，以后如果有谁再来指责你说你隐藏这罪，我们可以出面证明说你认了这个罪。那你说老师，可是你也不可信啊，万一哪一天呢我跟你闹不愉快，然后你就在案例中讲了我怎么办？哎呀，这个我想倒不至于吧，我只会说某人嘛。你这种像性上面这种罪，我基本上我不会开口点名你的啊，没有必要啊。但是如果不诚实，因为很多人不诚实啊，可能我会说如果你是我的学生，当然我就会说，可是问题是你也不知道我哪一个学生不诚实嘛，对吧所以你可以放心。如果你再不放心，你找一个你认识的人。如果你说非得找一个人吗当然不是。可是你不是怕别人将来发现你的罪，然后你又要证明你已经认罪了吗？那总之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就是要告诉你重点不在于你找一个人，重点在于你真的认罪了，然后呢你也不用担心将来谁把你显明出来。你如果认了罪了，那就是认了。如果将来有人显明你的罪，你就说，如果你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教过，如果你在那里讲布道会，然后你小学同学就说啊，你当年还跟我我们俩还什么花前月下，你还睡了我啊什么的，你就说对，那是我没有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我是一个罪人做的，那我信主的时候我已经向神认罪了，所以呢我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你，我现在也向你认罪，然后呢我没有办法医治你，我只能请求你饶恕我因为我已经求神赦免了我那我也求你我也请你原谅我，然后呢我也邀请你信耶稣，因为只有耶稣可以医治你。那如果你是信主之后你犯罪呢，然后别人呢你在讲布道会，别人说你还有脸讲布道会啊你昨天犯了这罪怎么样，你还跟我睡了。如果假设是这样的话，那你真的，因为我相信 你犯了罪，你是有圣灵的，你一定会跟神认罪。我们内心深处都知道我们是罪人的。然后你就说，对，我昨天贪一时之快，我跟你上了床啊，我也跟神认罪了，我现在也向你道歉，请你原谅我，哒哒哒，你就这样讲。那如果他不相信你，或别人不相信你，那就让他们不相信啊。反正上帝知道，如果你真的做认罪的动作，谁能在上帝面前控告你呢？有神的儿子已经为你的罪而死了，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义者中保耶稣基督，他为你的罪做了挽回祭。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觉得说我犯罪没有关系，不，我们犯的罪不是让我们丢脸，是我们真的很让我们的神伤心。但是我相信我不是为罪找借口啊，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做辅导，我看那么多牧者，看那么传道人，看那么多执事长老，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婚外情，他们的性跌倒，他们的金钱上，他们的我看了那么多，我从来不会觉得说这些人哈怎么会这样。因为我知道我们都很软弱，我们相同的地方多过我们不同的地方。今天圣经真的是给我们开了一条路，承认离弃罪过的神真的会怜悯我们。所以呢，让我们不要去遮盖我们的罪。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斩钉截铁的说，我信了耶稣之后我从来没有犯过罪。你不要拿你自己呢没有犯的罪去说别人犯的罪，因为杀人的跟说谎的都不能进神的国。你说谎，你竟然去笑那个杀人的吗？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说，不管你犯的是什么罪你没有犯杀人罪，你有犯说谎，你没有犯说谎，你有犯贪钱，你没有犯贪钱，你有犯那个淫乱，性上跌倒，你没有性上跌倒，你有犯贪婪背后论人是非等等等等等等。你说那不一样，我的罪比较小。哎呀，无知的人啊，这个神的律法你违背其中一条，你就是违背众条。雅各书 Book of James， 好好去想一想吧。天父讲到这里，我们真的是要无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众人都犯了罪，我们都亏缺了你的荣耀。你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压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我们有谁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没有一个，也没有。因此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罪过，我们承认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无知，我们抵挡你，那个罪性深重。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常常顺服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并没有顺服圣灵，我们常常浇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因此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我们无言，我们没得可找借口，因为我们就是在罪孽当中生的。唯独你，单单你，我们犯罪得罪了你。因此我们像大卫那样祈求你，不要从我们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们人得救恩之乐。我们就要将你的名传于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大会中述说你的怜悯、你的信实、你的慈爱。求主让我们的心向着你就是干干净净，求主让我们单单借着你无穷的怜悯来遮盖我们的罪，来寻求你，好让我们真的摒弃罪，越来越往耶稣基督那里走过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